我们再次在主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整个教会作为一个家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今天呢，我们刚才用诗歌来敬拜神，我们现在用话语，用聆听，用实施他的话语来敬拜神。那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5:17-25。我们知道提摩太的时候，保罗讲到第五章，讲到教会各种关系，在前面他讲到对寡妇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这周呢讲到对长老教会的治理，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铲上揣麦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上帝和基督耶稣并逢恩显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自己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用为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站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愿意顺服聆听在你的话语面前。上帝，求你在这里保守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这样祷告奉你的名祈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大纲有四点。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第一个，我们用慷慨供应忠诚的长老；第二，我们要保护长老免受无理的指控；第三，我们要斥责不悔改的长老；最后一点是，我们要谨慎的案例长老。最后我有一些总结跟应用。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慷慨的供应忠诚的长老。在17里面讲到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首先，这个词第一个，这个长老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长老在原文叫 presbyter 啊。那在保罗的书信讲到三个啊，监督、长老跟牧师啊。其实呢，他们是同一个。就是可以是互相互换的。那么在这里，长老所强调呢，是他所这个职分所需要的属灵的成熟度啊，长者嘛。有的教会说，如果你没有到40岁，是不可以被案例为长老的啊。但是这里面就讲到说，的年龄不一定，主要是讲说属灵的成熟度啊。那监督呢？监督的意思强调这个。职分的目的呢，就是带领教会，指引教会，啊，那最后牧师呢，强调这职分的工作是牧养、养育和保护羊群，啊，所以这个长老在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讲我们的牧师，啊，还有长老。那一般有些教会呢，他是有全职的长老，就是他是长老，但是他全职在教会的工作。那在我们教会，我们的长老都是代职的长老，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明白这里讲的长老对我们教会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加倍的敬奉 加倍的敬奉，这里加倍讲说 double 啊，它这里面没有讲说是根据什么 double 啊。那在这个原文里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叫做特别的要慷慨的敬奉这个劳苦教导的。那敬奉是什么意思呢？敬奉在这个 NIV 里面它是 honor， 就是 double 的 honor。 那有一些翻译讲说要 double 的 pay， 那这里面有一个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讲说要对这个牧师长老他的敬重，他的 respect。 第二个呢，就是这也涉及到一个报酬，所以这是敬奉，但是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包括。所以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给他一个命令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受加倍的敬奉。这是一个对教会的命令，不是对教会的一个 suggestion。 那接下来保罗就讲到说，这加倍敬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麦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经文保罗引用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生命记25:4，第二段经文是路加福音10-9，他引用新约跟旧约跟新约。意思是说，农夫让牛帮忙打谷的时候呢，不可拢住他的嘴不让吃，就是让他当下就可以分享成果。这里面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含义呢，就是做工的应当得工价。在路加福音10:7，耶稣看到这么一个大的禾场，就说庄稼都要熟了，他差遣的，他叫门徒要祷告，求上帝可以差遣工人去收割。然后他特别讲到说，你进到人的家里面的时候，你去做工的时候不要又带这个又带那个，到那在那个地方就有人要接待你。然后他讲到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敬奉的教会敬奉这个牧师长老的原因。第三个，他也讲到说加倍敬奉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呢？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第二个，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所以第一个条件是善于管理教会。什么叫做善于管理教会呢？是不是我们把教会管理的像成一个公司一样，非常 efficient， 非常非常有效率呢？什么是这个传道教导人呢？是不是就是指礼拜天这样来讲道呢？我们说不是。在圣经里面，以前 Terence 牧师在前几周已经特别讲到，对于监督长老，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品格和他的见证。所以善于管理教会，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管理教会。最重要、最重视的是他们的品格和见证和他们的 faithfulness。所以我们当教会，我们来怎么样看待管理的时候，我们是看说牧师长老他们有没有很 faithful 的来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心意。在这里面讲说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在这个原文的一种翻译是说更当如此，就是说也就是所以善于管理教会呢，跟传道教导人是相关的。他这里面用了一个动词是劳苦，劳苦不是很轻松的，是劳苦，好像农夫在耕地一样，这个地很硬很荆棘，农夫很用力的劳苦的 toil 来耕种人们的心，就是劳苦。传道就是在传福音，教导有包括在公共的场合教导，也有在私下的辅导。我们有说过这个公开的这个 这个礼拜天的教导就是对公开的辅导，那私下的辅导呢，就是一对一的教导，所以教导跟辅导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里面神看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很忠心的来管理教会。第二个，我们要很努力的啊，牧师长老很努力的传扬神的话，在公开和私下来教导人。所以这是加奉加倍敬奉的条件。我们因为这样，上帝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做，我们要慷慨的忠诚来供应他们这些忠实的牧者和长老。接下来第二点，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说，保护长老免受无理的指控。这里面讲说，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这里面控告的意思是指正式的指控，在原文里面讲说是在法庭上面正式的指控。两三个见证呢，这里面讲说是独立的见证人，哦，就是说这两三个人要独立的都能够都看见了这个牧师或者长老他们做错事情了，而不是说啊，我传给你，然后你又传给他，这个就不是独立的见证人的意思。啊，弟兄姐妹看到这里面，往往会纳闷说，哎，我们前面讲到做这个长老，做这个监督的，他们是 above reproach， 他们是无可指责的，怎么可能会有人来控告他们呢？所以我想，这里面的原因是，牧师跟长老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当他们在辅导治理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有一些很复杂的情况，而且往往是充满了罪。当保罗特别讲到长老的一个 qualification， 就是他可以能够辩驳那些不听神的话的人，所以有的时候长老跟牧师他们所做的决定并不一定是教会里面很 popular 的决定，所以他们要求在面临撒旦攻击的时候特别的坚守真理，所以他们常常容易成为指控的对象。所以我第一点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是意外。约翰加尔文说，虔诚的牧师更容易受到毁谤跟攻击，尽管他们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为了不犯任何错误，可是他们从来没有逃过各种的谴责。啊，这是我翻译的。这个各种的谴责，原文就是 thousand accusations， 千千的谴责。大家可能觉得约翰加尔文是不是这个太就是看得太负面了啊？其实不是，很多教会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魔鬼的攻击。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牧师跟长老服事的资格实际上就是他们无可指责的品格，但是加尔文也同样讲过说，有的时候一旦对牧者有任何指控，他就会被认定是确定的，就好像他已经被证明了一样。啊，这不仅是因为牧者们被要求他有更高的诚信标准，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撒旦让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分的信心，所以不经过调查，他们会热切地谴责他们其实应该正应该为牧师的好名声来辩护。所以这加尔文这里面讲到说，教会是面临的真实的境况，所以保罗这里面讲到说，控告长老的状子没有两三个见证人不要收，没有两三个见证人不要收。第三点，斥责不悔改的长老。二十节讲到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他的人可以惧怕。所以第一个问题，解经上来讲说，这个犯罪的人是指教会的一般的弟兄姐妹的犯罪吗？还是特别指长老的犯罪？ 在根据经文的上下文里面讲说，这个犯罪的人是指犯罪的长老。第二个问题，这个犯罪的长老是指犯罪长老这个偶然犯罪吗？不是，这个原文里面讲说，它是一个现代进行的时态，表示持续活在罪中的一个长老，表示有几个见证人来到他的面前，已经把这个 case bring 到教会了。那么教会有一定的调查，但是呢，在这样的调查之后呢，这个长老或者牧师持续活在罪中。在这个时候，保罗教导提摩太是要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责备这是一个命令时，你要责备他。在这个圣经，在提摩太跟提多书里面，责备往往跟劝诫这个词是一起的。责备跟劝诫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神的荣耀，第二个是保护教会，第三点是要挽回这个弟兄。所以要责备劝诫他，在众人的面前。为什么要在这个众人，就是指教会的全会众，以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讲到说要其余的长老可以惧怕，为什么要公开的在众人面前责备呢？我想因为长老跟牧师的服事是公开的，为了神的荣耀和为了保护教会需要这样做。所以第三个，要斥责不悔改的长老。所以我们这个教导跟前面的教导要 balance 啊。我们教会的，一般来说教会的牧师长老也要被 keep accountable 啊。我们看到，我昨天听到这个一些教会出了事情，还包括我以前在费城的教会，去的一个美国教会出了一些丑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服事的人，牧师长老，他们太有名气了，他们太有恩赐了，这个教会是他们建立的，这个信徒多半都是他们带领的，所以呢，以至于他们没有被，当有一些 accusation， 当有一些指责的时候，带到人的面前的时候，教会的 leadership 把它 brush aside， 以至于到最后这些罪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所以我们要保护教会的牧师长老不受这个随意的指控，但是我们也要很谨慎的要斥责，要认真的看待这些指控，要斥责不悔改的长老。当提摩太这样做的时候，保罗特别讲的时候，我在上帝和耶稣基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心存成见，行事也不可偏心。第一个嘱咐，在原文里面讲的叫做 solemnly charge， 很严肃的、很郑重的命令提摩太。第二个，在上帝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太严肃了啊？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当治理教会，提摩太，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上帝、耶稣基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最终的 audience 是上帝、耶稣基督和被蒙拣选的天使。他为了是神的荣耀，是为了保护教会。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要不可存成见。什么叫做成见呢？就是先入为主的看法。一件事情还没有显明，还没有被证实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 make 一个 judgment。 一件事情还没有显明的时候，事情还没有澄清的时候，你听这个人一讲，你的心里面已经 make 这个 judgment， 已经觉得哦，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不可心存成见。 第二个呢，行事不可有偏心啊，不可对某些人是这个样子，对另外一些人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特因为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专心。好，第四点，最后一点，要谨慎的按例长老。22节里面讲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教会有很多的需要，也需要很多的治理啊，所以也需要有些人被兴起。所以这里面为什么保罗讲到说，那些人 desire 做监督的是一个 noble 的 task， 因为教会的需要很多。但是这里面讲保罗特别谨慎提摩太说，给人按手的礼，按手的礼就是给就是按例长老了，或者给人权柄，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啊，所以他这里面接下来讲说为什么这样呢？第一个，因为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但是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当教会按例长老的时候，所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人有没有恩赐，有没有讲道传福音的恩赐，而更加看到的是这个人的品格，他的家庭和他在教会外面有没有好的名声。所以有些人的罪是跟随了去，有的时候有一个 tendency， 一种趋向，就是说啊，很有恩赐，我们要按立他为长老。这里面讲说，因为有些罪是隐藏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谨慎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有些善行，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不明显。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他们实际上是真是有这个善行，他们是有这个资格，但是呢是不明显。当我们急促案例的时候呢，我们也容易把这样的人忽略掉。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为什么要跟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自己也要保守清洁。好，这是这段经文。现在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应用。第一个，加倍敬奉我们中间的牧者跟长老。好，那我们教会是没有全职的长老啊，所以就是全职在教会工作的长老。所以这里面讲说加倍的报酬，主要讲说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们。首先这里面讲说加倍的敬重是什么意思呢？敬重是不是说见到牧师就说啊，牧师好，啊，牧师好，牧师好。好，我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四点。第一个是祷告，为牧师祷告什么呢？第一个，为牧师祷告他们在隐秘处和神有灵里面真的交流，他们在隐秘的地方可以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亮光。第二个祷告是他们婚姻与家庭的支持。你问牧者他们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最大的难题是孤独。哦，治理教会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不能跟别人讲的，所以有的时候回到家里面跟太太讲，有的时候有些事情都不一定能够跟太太讲，所以牧师们常常会感到很 lonely。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这样，而且牧师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危险行业吧。危险行业意思就是说牧师常常要回应会众的需要啊，因为这样有的时候家里面就会觉得说啊，牧师把家庭忽视了。所以我们要为牧师祷告，让他们的家庭跟婚姻能够成为他们服事的支持。第三个， 为他们祷告要有一个正确的优先顺序。牧养的需要永远忙不完，怎么样有智慧的来带领弟兄姐妹，他们的里面的 motivation 是什么，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最后一点，为他们祷告，他们有祷告的同伴与属灵的遮盖。所以这是第一个，为牧师祷告。第二个，为鼓励牧师。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教会，一个牧者牧养了20多年，现在退休了。在20多年呢，他也没有听到弟兄姐妹什么反馈和鼓励。然后在退休的这个晚餐上面呢，就有很多人一个一个上来讲说，哎呀，这个牧师的讲道，什么哪次讲道让他很得着，让他这个哪次的辅导让他很有收获，哪次的教导他的见证让弟兄姐妹心里面很感激。然后这个牧师听到越听到最后就越不明白，他上台第一句话说，你们讲的是我吗？他说你们讲的是我吗？有的时候我们华人我们心里面都很含蓄啊，我们心里面感谢不愿意说，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感谢一些很小的举动都能让在我们中间的牧者感到肢体的亲情。有的时候爱跟信任对牧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治理教会真是有很多的难处，传道人都能碰到，有些也不一定能跟大家分享。但是当他知道弟兄姐妹是信得过他还爱护他的时候，他就会坚持下去。所以第二点是对牧师的鼓励和长老，这里同样也包括长老。第三个，宽容。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她说，哎呀，就是对牧师常常耿耿于怀。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为什么呢，说他生孩子的时候呢，全教会人都去看望了，但就是牧师没有去，师母都去了，但是就牧师没有去，所以他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然后后来人问他说，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他说是15年前的事情，我现在孩子已经上高一上高二了。15年前的事情，这位姐妹还记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传道人的要求，对牧者的要求，是不是求全了？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做到的啊，我们就要靠肢体来补足。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期望都要求放在牧师的上面。我特别记得以前 Hugo 他画了一幅画，就有一杯咖啡，有一杯咖啡呢，然后有一块方糖坐在这个咖啡的这个口上面，然后这个方糖就跟另外一个方糖 complain， 哎，就说这个咖啡太苦了，一点都不甜。然后另外一个方糖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跳进去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缺乏，我们对牧者要宽容，我们弟兄姐妹看到我们要补足。第四个，我们也要及时的把我们的意见反馈给牧师，这样可以帮助他。第二点，加倍的报酬。好，这里面不是讲说现在要马上我们要 double 牧师的pay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但是会讲到一个，在一个华人教会，我们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什么样的误区呢？就是穷传道，传道穷。穷传道，传道穷，而且传道要怎样？要随传随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 abuse 了在我们当中的牧者跟传道人？有一个刊物要这个刊登这个传道人的要求，有一个读者就给他写信说，传道人必须再加一条，就是呢，他必须甘心过弟兄姐妹平均生活以下的生活。因为这是讲说这个穷传道嘛，这样的看法和教导啊，可能是对于文化这样，或者对于 中国式的传统的基督徒是这样，但是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这里面讲说加倍的报酬，加倍的报酬就讲到说一个牧师的他应工作他所得到的薪资应该是至少是我们这个教会平均的薪资。当然我们不这样讲，但是有的时候心里面会想说啊，传道人不该追求物质的享受，但其实我们更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啊。如果弟兄姐妹买了一辆车，我们会说哎，这车真好。如果传道人买了一辆车呢，很多人就会困惑说他不是传道人吗？传道人，我只是讲传道人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要善待传道人，我们要思想在这方面要好好思想。第二个，我们要仔细面对处理对牧师跟长老的指控。前面已经讲到说要保护牧师长老免受无理的指责，我们要保护牧师跟长老免受无理的指责。第二个呢，我们要不存成见，行事不偏心的调查指控啊，我们要不存成见，行事不偏心的调查指控。第三个，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实，我们要当众责备犯罪的人。我们这样做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是对上帝、对耶稣基督和天使面前，为了神的荣耀和为了教会的见证。第三个，我们看重并委身教会。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为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将自己谨慎，也为羊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哦，有的时候我们对教会的态度是一种事不关己不冷不热的态度啊，特别是对教会的治理、对案例的态度，我们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但是我们要明白说，这个教会是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也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对教会不冷不热，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以前的教会受过很多的伤害，包括我在内。那有的时候因为这样就会对教会心灰意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再次回到圣经，看到这里面讲说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今天上帝在天使跟世人面前摆了一个戏，为了这个戏，就是上帝借着他的教会要得荣耀。在一个教会的这个看板上有一个广告说，就在教会的外面嘛，他说工厂在里面，展览室在楼上。所以我们的教会就像一个工厂一样，就是我们在这里面被预备的地方。我们跟弟兄姐妹交流，在教会的里面会发生很多的冲突，这正是生命中上帝要雕刻我们的机会。工厂在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展览室在天上，我们所期待的教会完全没有瑕疵。弟兄姐妹是在天上，等耶稣来的时候，他让教会完全的更新。所以我们要珍惜看重并委身于教会。第四点，我们需要福音。今天我在这里面讲了很多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问我们的心的时候，当我们不依靠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做得出来吗？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对牧师一般的指控，但是很多的时候教会的问题是很多的 gossip 都没有证据，没有指控，但是 gossip 你传我就一传二传三，很多是没有虚有的东西，就这样严重的破坏教会。所以我们怎么样建立教会？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福音，我们的牧者跟长老需要福音，因为他们也面临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诱惑，他们心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自私，若不靠着福音，他们怎么能够在得胜的神的得胜的路上能够坚持呢？所以有一个 statistics， 我在这里看能不能找出来啊。在美国每个月有1500名的牧师离开他们的侍奉，这里面有教会的不理解，也有牧师面临很多的试探跌倒，所以我们特别要为我们的牧者们祷告，当撒旦击打这个牧羊人的时候，就是群羊分散。第二个，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福音。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我们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治理的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这正是上帝的工作，当我们看到我们罪人的时候，在神的家里面，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愿意用上帝的心意来过和弟兄姐妹相处，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话，上帝就会不断的来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福音，因为在教会里面，在福音里面，我们有盼望。因为保罗讲说，在福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人就不被定罪。在耶稣基督里面，人就不被定罪。所以我们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我们更要殷勤的来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被定罪，所以知道上帝接纳我们，我们更要殷勤的彼此认罪，让我们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恢复的，让我们跟我们牧者的关系是美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是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很多的不足，承认我们心里面很多的诡诈，承认在我们中间真是有许多的关系被破裂。主要，但是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再次抓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抓住他的爱，他的宝血的救赎。主啊，求你让你的福音来温暖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来迈出成圣的一步，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主啊，求你，我们为我们的牧师，为我们的长老来祷告，求上帝施恩典给他们，你的灵大大感动他们，带领他们来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你的名祈求。 Amen.